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各位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当普吉特海湾的风掠过城市的屋檐，当咖啡香漫进每个安静的角落，文字与光影总能成为我们最贴心的陪伴。无论是树叶间流淌的细腻心绪，还是荧幕上跳动的鲜活故事，都藏着跨越山海的共鸣。今天我们将再一次一同走进一部电影的主题，在中文的语境里解锁一段段值得细细品味的精神旅程。那么此刻就让我们暂别喧嚣，沉浸在疏影交织的美好时光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不是药神》。这几年中国电影里呢，不断出现各种关于普通人生活的故事，比如说《亲爱的我不是潘金莲》《引入尘烟》。你会发现越是没有英雄光环的陈述，越能让人看见生活真正的重量。我不是药神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它没有宏大的气势，也没有刻意渲染的情绪，它把镜头放得很低很低，贴着我们生活本身的纹理，让观众不得不面对一种沉默而巨大的现实。在生命和制度之间，在希望和无能为力之间，在活下去和被迫放手之间，究竟站着怎样的一群人？我不是药神不是在讲一群异类，不是在讲一件足够传奇的事件，他讲的是无数人日常里可能会忽略却随时可能撞上的那道严峻的门槛。当现代社会高速运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无法跟上的人？当制度按照自身逻辑不断推进的时候，那些被他的缝隙遗漏的人又该如何继续？看似宏大的命题，在这部电影里变成了一条小巷，一个出租屋，一瓶药，一叠欠款的账单，几家拼命维持生活秩序的普通家庭。影片从一个极其不起眼的小店开场，暗黄色的灯泡，破旧的柜台，疲惫的店主，城市在窗外快速的运转，而店里的空气则像被堵住一样的沉闷。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社会的热点，更没有来自英雄的鼓点，就是这样一个默默的人被生活一步一步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父亲的生病，婚姻的破碎，收入的不稳定，所有支出和责任像洪水一样不断地淹上来，而他却连一件像样的盔甲都没有。正是在这样的生命状态里，一个白血病患者走了进来，带着希望，甚至也还带着恐惧和某种被现实逼到尽头的急迫。那一刻，电影没有大幅度的音乐，也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表现得像生活本身一样安静而直白。一个人为了活下去，向另一个同样在泥泞里挣扎的人伸出手，求他帮忙。那种求不是卑微，而是一种濒临破碎的尊严。也是从那一刻起，影片真正开始进入了它的核心。我想，如果要在过去十年的华语电影中挑出一部最真实的触及社会深处痛点的作品，那么《我不是药神》一定位列其中。故事从陈勇的日常生活开始，那是一间狭窄而昏暗的小店，经营的是印度神油和一些五花八门的杂物，没有顾客，没有人气，空气里混杂着疲惫与长期无人问津的潮湿味道。 窗外的城市在忙碌的运行，而陈勇的生活却像被困在一个不断缩小的小圈里。他的眼神里写着一种被现实反复碾压后的麻木，他的动作里则藏着一种多年不得不忍耐的疲惫。他不是懦弱，他只是一个被生活熬得再也燃不起希望的普通人。陈勇的父亲患病，每月的费用像一直扣在他身上的锁，孩子的抚养问题同样让他必须维持最低的体面。离婚后，前妻重新组建了稳定的家庭，而他却只能在一间拥挤的楼里喝着廉价的酒。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极为典型的底层中年男性画像，被生活推着走，被责任拖着走，被不断增加的压力压到喘不过气，却仍然得装作我撑得住。陈勇的人生没有抉择，没有梦想，只有最基本的维持。他也没有余力去关心他人的命运，更没有空间思考道德或价值。他的人生已经被生存二字牢牢地塞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吕受益走进了他的店，他的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病历，脸色因为长期服药而有些蜡黄，但他的眼神却异常坚定。他几乎没有多余的寒暄，开口便说自己得了白血病，靠着一种进口药撑着生命，每个月的费用高到普通家庭根本无法承受。但他知道在印度有一种仿制药，价格只有正版的一小部分，效果也不错，只是无法在中国合法流通。吕受益来找陈勇不是为了谈一桩生意，而是因为他听说陈勇有印度的渠道，那种渠道极其不稳定，也没有任何保障，但对病人来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值得拼命抓住。吕受益的请求被压缩成一句简单且直接的表达，能不能帮我带一点药，我真的活不下去了。这是影片最打动人的地方。你看，救命并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变得卑微又具体。一个人站在你面前告诉你，如果没有药他就要死了，他没有哀求的姿态，也没有夸大自己的痛苦，他只是平静地陈述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摧毁一个人的全部尊严。陈勇最初并没有被这种痛苦所打动，毕竟痛苦是别人的，只有压力是自己的。他只是本能地看到了其中的利益，这是一个在走投无路之时突然出现的机会，一个能让他暂时缓口气的方法。于是他同意了，但此时此刻并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现实。电影从一开始就拒绝给角色贴上善良或正义的标签，他让所有选择都保持在一种逼迫性的真实之中。第一次跨境带药是粗糙的、冒险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陈勇什么都不懂，他只知道那是一条绕开官方渠道的路径，而这条路径上充满了法律的未知区。但吕受益的反复恳求，加上自己急需钱的困境，让他踏出了那一步，那第一步。影片没有夸张这段过程，也没有刻意渲染犯罪的刺激感，而是用一种极其真实的方式呈现。普通人在困难中做出的抉择，往往不带任何戏剧性，他们仅仅只是发生了。药带回来了，使用效果很好，病友群里有人活了下来，有人恢复得以重新工作，有人能陪伴家人多一点时间。陈勇开始意识到自己手里的事情好像不再只是赚钱，而是和一大群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药品的需求不断增加，陈勇建立起了一个小团队，他把药卖给病友，比正版药便宜了数倍，对病人来说这是唯一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他们开始排队，开始组织，开始互相分享经验， 他们并不在乎这药是否合法，他们在乎的只是能不能继续活下去。刘思慧的加入让这个团队有了另一条线索，她是一名舞女，单亲的母亲，女儿需要她撑起整个家庭，她没有选择余地，她的生活已然像悬在悬崖边缘的绳子。她加入了陈勇的团队是因为她需要钱，而不是因为她认同救命这件事的价值。影片在这里完全没有浪漫化她的角色，将她的一切行动都基于现实的重量。彭浩，那个火爆但义气的人，是病友群的象征性存在。影片中的病友们不是弱者，不是受害者，他们是努力生活、努力斗争、努力保持体面的一群人。他们在被结构挤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时，仍然在互相扶持，形成了最朴素的共通体。但越多人依赖这条灰色通道，这条通道就意味着越危险。药厂代理人林子向开始察觉到市场上有假药的存在，而这假药直接影响了高价正版药的销售。他的工作是保护专利药的市场份额，保护药厂利益，保护经销体系，这些都是制度需要他做的事。影片也并没有把他塑造成恶人，而是把他放在了系统运转的逻辑中。他和陈勇一样，都不是英雄，也不是反派，他们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履行职责。于是慢慢的，警方开始介入，他们查获、查账号、查交易记录，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非法经营网络，他们看到大量的药品流入市场，而这是未经批准的药物，站在法律角度，他们必须处理。但他们同时也看到，购买这些药的人看起来并不是寻求牟利的犯罪群体，而是一批急需药物活命的病患。电影中震撼性最强的其实不是冲突，而是沉默。影片运用大量空镜、停顿、侧脸、背景音乐来表现这种沉默。在无声之中，现实的力量被推到了观众的面前。病患没有选择，医院没有渠道，药厂没有动力，法律没有例外，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是恪守规则，而这正是这些规则之外的缝隙构成了不公。真正的撕裂点出现在吕受益身上，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庭经济在长期治疗的压力下也逐渐瓦解，妻子一次又一次尝试维持家里的正常生活，但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钱已经完全用尽。他停药不是因为放弃了生存，而是因为死对这个家庭来说或许比活着更轻松。那种自我牺牲式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无数患者正在面临。吕受益的死亡不是疾病的必然，而是经济的必然，不是医学的失败，而是制度的失败。因此当吕受益死后，陈勇第一次真正被现实的重量击中，他看到自己的决定有多重要，他看到病友的生命是建立在这条偷偷维持的渠道之上，他第一次在内心产生那种深刻的责任感。他不能停，他不该停，因为一旦他停下，就意味着有人不能够继续活下去。于是他开始贴钱卖药，团队中的所有人都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他也已经没有钱了，也没有余力继续承担。但他坚持，他不是要成为英雄，他只是在做他觉得必须做的事。这种必须已经不是外界的需求，而是内心的推动。影片把这个过程表现得克制又真实，没有任何煽情，没有音乐冲击，只有陈勇在夜色里一个人独自开车接货分药的背影。最后的抓捕是不可避免的，警方在法律框架内行动，他们必须结束这桩买卖。陈勇被逼到了尽头， 他决定独自承担全部罪责。他开着车被警车包围，那一瞬间没有任何浮夸的语言，他的眼神里是疲惫、释然和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他知道这是终点，也是他必须交出的代价。后来发生的一切，影片用了极为轻描淡写的方式呈现。药价下降，仿制药进入市场，一些国家政策开始出现松动。这不能算是电影的胜利，而是现实中长期积累的结果。而陈勇入狱的那一幕是整部电影中最温柔也最沉重的瞬间。病友们站在路边向他挥手，没有呼喊，没有拥抱，没有激昂，他们只是安静地看着他举起手，那些手里是生命延续的重量。整部电影到此便落下了帷幕。我们看到的不是英雄主义，不是善恶对立，而是一个复杂结构下的普通人如何在缝隙里互相拖住彼此的瞬间。电影在这一部分所呈现的是巨大系统的缝隙中最能支撑他人的，反而是那些微弱却真实的个体的选择。当影片从故事表层的叙述逐渐转向人物内部的力量时，它真正的深度便开始逐渐的显现。整部影片并不急于告诉观众谁对谁错，也并不急于进行价值上的评判，而是让角色带着他们自己的重量，一步一步地显露出生命状态背后的复杂动力。在电影的叙事逻辑里，每个人都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带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心理结构和人性纹理的真实存在。他们之所以能撑起整个故事，是因为他们代表的不是少数个案，而是生活中无数普通人真实的处境、选择与挣扎。我们说，在所有人物中，陈勇的变化是最具层次，也最值得深入分析的部分。他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反英雄，也不是传统叙事里被赋予了使命感的多么重大的人物，他更像是被生活不断推搡着前进的普通人。他的开场状态始终混杂着困惑、愤怒、无奈与某种长期被压抑的羞耻感。他知道自己的生活不够体面、不够成功，甚至不够有未来，但他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改变这一切。单身的生活像是半个坍塌的空间，而父亲的重病又让他无法有真正的喘息。前妻的再婚也让他在无形中背负着一种失败的阴影。因此他所有的日常是由无数的撑着所拼凑起来的。陈勇的变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善念觉醒，而是从生存压力内部向外撕开的裂缝。当吕受益第一次走进他店里的那一天，其实陈勇并没有被打动，他甚至连对方正在生死边缘的现实都没真正意识到，他只看到赚钱的可能。这当然是资源匮乏状态下非常自然的一种心理反应，人越是被生活逼得喘不过气，就越容易抓住那些看起来能立即带来利益的选择。因此陈勇早期的行动完全符合一个普通人在压力环境下的行为逻辑，本能、短视、急迫。但我们说，也正因为他一开始的短视，才让他后来的变化变得更加真实。因为他不是先有善念再行动，而是在行动之中被那些依赖他的生命状态所反向塑造的善良。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他第一次被病患群体触动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戏剧化的瞬间，而是那种日复一日排队领药的人群中隐约透露出的尊严与脆弱。他看到那些在风里站着的人，他们小心地转着药袋，像转着自己和家人唯一的希望，生的希望，活的希望。他看到一个孩子牵着父亲的手，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在努力显得坚强，也看到了一个老人不动声色的掩藏不住的颤抖。他看到那些人每一次从他手里接过药时，那种夹带着感激、恐惧、倔强和对未来的一丝试探的眼神。这些瞬间像细小而尖锐的针，慢慢地刺穿他之前的麻木和冷漠。电影最巧妙的就是不靠戏剧效果来推动人物，而是让生活去推动。陈勇的好不是外力赋予的，而是在不断接触别人的痛苦之后，从心底慢慢生出来的一种责任。他第一次真正被击中，是在看到病友因为无法继续支付药费而放弃治疗。那并不是单纯的悲伤，而是一种击中心底最深处的现实冲击。死亡并不是病症的必然结果，却是由一张张账单所决定的。生命与金钱之间的那种荒谬、残酷又真实的关系，让陈勇意识到他手里拿着的并不是一门生意，而是一条别人求生的线。他不能也不应该轻易的松手，因为别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抓住了。这种来自他者痛苦的重塑过程，是人性中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大多数时候，一个人的价值感不是来自他做了什么高尚的事情，而是来自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或许能够让别人活下去。这种被需要、被依赖的重量，对一个长期在生活里找不到意义的普通人来说，是一种重新获得自我价值的最直观的方式。陈勇后期的坚持不是圣洁的牺牲，而是一种他终于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的觉醒。他在一个巨大的系统漏洞里看到了自己能填补的一块小小的空缺，而这种空缺正是无数人赖以生存的那一点点希望。如果说陈勇的变化是被他人所塑造的，那么吕受益就是这一塑造过程最重要的镜像。在吕受益的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安静，他不是一个需要同情的人，他既不喊也不哭闹也不组织责，他以一种极强的耐心和温柔维持着自己最后的尊严和体面。他对生命的坚持不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他不愿意让家人承受自己的痛苦。他面对病情时的乐观更多是一种努力保持生活秩序的方式，因为慢性病患者最大的恐惧不是死亡，而是让家人一起掉入深渊。因此当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买药时，吕受益选择了停药。那是一种近乎残忍的决绝。他的选择并不是逃避责任，恰恰相反是承担责任。因为他知道自己继续拖下去，整个家庭将会被毁掉。而停药则可以让家人不再背负巨额的债务。他的死是一种向家庭让步的死亡，是无数患者真实人生中无人提及的悲剧。他在死亡前最后的平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牺牲。他没有怨恨，也没有戏剧化的崩溃。他早就已经想清楚了，把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放在了家庭最轻的负担上，而不是自己最大的需求上。但也正是这种选择，彼时彼刻深深地击中了陈勇。吕受益的死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生存和死亡并不是个人的选择， 而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吕受益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无数底层病患的缩影。他用自己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一种看不见的巨大的痛苦。一个人并不是被疾病所打倒的，而是被经济压力逼死的。影片没有渲染，也不刻意煽情，而是把这种悲剧留在了最真实的生活环境中，让所有人在沉默中淡淡的回想。刘思慧则代表了另一种生活逻辑，她是底层女性群体的缩影，一个必须同时承担经济、生存与孩子安全的母亲。她的角色没有被浪漫化，她也不是人生赢家，更不是象征希望的符号。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因为现实逼着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加入走私团队是为了孩子能够安全读书，为了避免被骚扰的环境，为了抓住一个能迅速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不能选择体面，他不能选择善恶，他只能把生存放在了选择的第一位。他的存在也告诉我们，底层女性所面对的世界里，道德这种东西往往是一种完全无法负担的奢侈品。他与陈勇的关系，我们说既不是浪漫，也不是依赖，而是一种在生存边缘的相互扶持。他知道他不是坏人，也知道他不是救世主，但他看到他在努力做一件对别人有意义的事情，而他自己也努力在这个团队里保持秩序，提供帮助，承担风险。他们之间没有明确说出的情感，却有一种长期困境中自然生长出的相互理解。影片中的另一个小人物彭浩则是另一种力量的体现，他是带着火气和倔强加入的团队，像是病友群中最直白的声音。他对不公的反应不是沉默，而是愤怒。他的愤怒里有一种年轻但极为真实的反抗。他无法接受别人因为买不起药而死，他也无法接受系统对普通人命运的冷漠。他代表的是那些没有语言表达复杂痛苦的人，因此他们选择用愤怒作为表达方式，用冲动作为行动方式。而他最终的结局也带着一种社会对底层愤怒的典型回应，被制度压下，被环境消磨，被现实反击，最后走向消亡。曹斌这个角色处在一个极为微妙的位置，他是一名警察，法律是他的职责，而不是他可以随意调整的空间。他看到了朋友群的困境，也看到了那些依靠陈勇药物活下来的人。他知道仿制药对病人来说不是替代品，而是唯一的救命药，但他同时也知道法律无法根据每个人的命运做细致调整，而必须按照整体的规范运作。因此他的矛盾不是两难选择，而是一种内在的撕裂。因此他沉默了，他迟疑了，他克制并动摇着，这些都来自于这个结构性的矛盾。他不是反对陈勇，但同时也不是支持陈勇，他只是被困在法律框架与现实痛苦之间的中间地带，那是所有制度执行者都必须面对的复杂地带。林子向则是资本系统的具象化，他的所有行动都合理，都合法，都专业，他是被派来维系药企利益的人，他的工作就是确保专利药不会被仿制药冲击市场。他的每一句话都符合着市场的逻辑，每一个行动都符合着制度的要求。他没有恶意，当然也不存在善意，但他的存在本身构成了影片不可回避的残酷。他是那种因为合法所以冷漠的角色，他身上没有邪恶，却让人感到极大的压力，因为他象征着一种理性却不人道的结构。我们说将影片中所有这些人物放在一起，就会看到一幅极为复杂的人性图景。 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对错，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责任和不同的恐惧。你看，他们并不是仅仅只是电影中的人物，而恰恰是现实生活中会从你我身边走过的那些普通人，甚至他们当中也有我们自己。他们被制度塑造，也被生活捶打，他们在吃力地为自己和别人开辟空间，他们的行动充满犹豫，但也充满勇气，他们有不足，也有力量。他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那么清澈而真实。影片中最重要的主题并不是正义，也不是救赎，而是人在生活中如何找到自己的空间。每个角色都在尝试突破自己所在的困境，但又似乎都被自己身处的结构所限制了。在这种限制下，他们的选择显得尤其珍贵，也尤其沉重。如果说电影让我们看清了现实，那么这些人物就让我们看清了人性。人性既不是纯善，也不是纯恶，而是在巨大的压力下一点一点被挤压、被逼迫、被唤醒、被重塑的流动的形态。影片甚至没有任何一句直接的论断，但通过人物本身的存在，就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复杂，也看到了人性在极端困境中可贵的柔软与力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讲述在主题上都指向了一个核心：我们个体没有办法改变系统，但是可以在系统的缝隙里留下痕迹，而这些微小的痕迹才是真正推动世界缓慢前进的原因。现在让我们从影片人物的命运中走出来，再回头看一看它与现实之间的连接，我们就会发现，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之所以拥有如此强烈的情绪力量，是因为它从不是在描述一群特殊的人，而是在揭开一个社会中极为普遍却常常被遮蔽的结构。影片讲述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社会的群体故事，不是几个家庭的困境，而是成千上万普通人在某些系统规则下共同承受的压力。那些压力或许并不张扬，也并不一定以冲突来出现，但他们像一种看不见的重力，日复一日的拉扯、消耗、削弱着普通人，使其在某些瞬间被逼到极限。面对我不是药神，我们不得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在医疗体系中，去下意识的想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但只有真正接触过重大疾病或陪伴过重病家庭的人才知道，其实疾病远不止于医学，它是一场横跨经济、心理、家庭结构、社会资源与个人意志的全面的拉扯。在许多人的生命中，疾病并不是突然降临的灾难，而是一个漫长的不断侵蚀生活每一寸空间的过程。因此，我不是药神中所展现的白血病群体，只是无数疾病中的一个缩影。但这个缩影高度浓缩了很多重疾中共通的现实：高昂的费用、漫长的治疗期和停不下来的药物依赖，极低的延误空间，家庭经济被迅速掏空，亲属的心理被持续的消耗。在影片之外，也有许多人正在同样的漩涡里不断的挣扎。
您的雇主是否威胁要举报您或您的家人，只因您维护了自己的劳动者权益？这在华盛顿州是违法的。作为一名劳动者，您享有各项权利，无论您的移民身份如何。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进行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电话号码是18662197321。186621973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0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想说的是，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应该是近十年来相当出色的一部电影。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疾病从绝症变成了慢性病，这看似是人类社会的福音，但背后隐藏着新的矛盾。慢性病意味着生命可以延长，但也意味着长期服药、长期治疗、长期花费。而一旦疾病周期变长，那么家庭能否承受的时间也就变长，经济压力不再是一次性支付，而是像潮水一样不断的上涨。许多家庭在疾病初期还能维持某种秩序，靠着积蓄、借款、亲友帮助进行治疗，但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当积蓄消耗殆尽，借贷途径用尽，照护者疲惫不堪，许多家庭最终都会被迫放弃。这种放弃不是不想继续治，也不是不重视生命，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无力感。在影片中，吕受益选择停药就是典型的社会性无力现实。他的生命并非被疾病所终结，而是被经济压力所切断的。我不是药神非常敢于直面社会中的这份现实。但另一个层面上，药物的价格往往不仅是制药公司的定价，也不仅是市场机制的结果，它背后牵引的是临床的实验成本、专利的保护、商业竞争、分销体系、税费的结构和规模生产效应，这每一个环节都有它自身自洽的逻辑，但却形成了一条极少人能够真正理解的价格链条。而这每一条链条最终落在最末端的，往往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现实中，许多重大疾病的家庭会出现所谓的家庭倒塌模型，先是经济支出离岗，再是家庭储蓄被消耗殆尽，随后亲属之间产生冲突，原有的家庭秩序变得脆弱不堪，孩子的教育、父母的照顾、夫妻关系都可能因为疾病而发生断裂。在我不是药神这电影中呈现的这一点是呈现的极其克制的，我们说，但是也极其真实。吕受益家中的争吵，那一桌冷掉的饭，妻子默默擦掉眼泪的背影，这些都不需要过多的文字力量，他们靠画面本身就能让观众看到一个家庭在系统性崩塌的前夕所表现出的微小细碎又极具杀伤力的迹象。另一个现实层面的重点是药物在法律与制度中的位置，因为药物从来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它既不是普通的消费品，也不是纯粹的技术成果。药物是一种带着高度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的商品，它必须在法律、市场、医疗体系、监管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原创药在专利期内定价高昂，是全球制药体系的正常逻辑，因为在药物研发的链条里有大量的失败成本，而这些成本都会被分摊到成功的药物上。原研药企为了维持研究创新，必然需要回收成本，那么这种回收往往就通过高专利药价完成。然而当这种机制遇到发展水平不均衡的人群时，就会出现巨大的断裂感，许多国家难以支付高价药，那么仿制药体系就成为了补充的途径。我不是药神之所以触动人心，是因为它呈现的是一种全球药物体系下常见的合法路径关闭的现象。合法渠道太贵、太慢、太苛刻，导致病人不得不寻找灰色的路径。 而灰色路径一旦存在，就意味着病患、走私者、代购者、制度执行者、资本代理人都会被卷入这条链条，互相拉扯，互相影响。病人想活，法律要维持秩序，资本要保护利益，医生要遵守规范，药企要保护专利，医保要确保基金可持续，这每一个环节的逻辑都成立。但这些逻辑叠加之后，却形成了一个对普通人极其不友好的现实生态。影片背后隐藏的另一个现实是灰色生存方式的普遍性。在许多国家，尤其当正式医疗体系无法完全覆盖需求时，各种非正式渠道都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并有互助群、代购群、志愿者组织、病患网络，他们构成了第二层医疗生态。这层生态没有明确法律身份，但却支撑了无数的生命。他们既不是犯罪，也不是合法机构，他们介于两者之间，成为制度缝隙里最真实的救命的方式。在这种环境中，代购者往往被公众误解为牟利者，但很多代购背后是病患家庭或志愿者，他们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让别人有活下去的机会。这种责任并不宏大，也不带有美化色彩，它是一种非常沉重、非常现实的负担。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是根据现实所改编的，因此影片上映后引发了强烈的这个社会讨论。有意思的一点是，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已经习惯用各种宏大叙事的框架去解释世界，制度、发展、创新、治理、法律、资本市场等等等等，这些词语往往遮盖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世界的核心不是系统，而是人，不是整体，而是那些组成整体的个体的生命。而影片之所以能在那么多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痕迹，恰恰是因为它让个体重新占据了叙事中心的位置。电影的力量从来不在于提出解决方法，而在于让人面对那些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时。在《我不是药神》里，最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现代文明在变得越来越高效、越来越智能、越来越体系化的过程中，也在逐渐将一些人推到边缘，而这些边缘人往往没有能力进入公共视野。当一个病人因为一张药费单而苦苦支撑，当一个家庭在长期照护中慢慢瓦解，当一个人因为缺乏渠道和信息而被迫走上灰色道路时，这些故事本身都太小、太低、太易被忽略了。但正是这些小雨滴才构成了真正的现实的基石。电影的结尾并没有给出一个，并没有给世界一个圆满的答案。他没有告诉观众要如何去改变，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只是让人看到那些处在边缘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如何被动摇，如何坚持，如何用自己可以承受的方式来支撑世界最脆弱的部分。我想电影暂停在陈勇走出的那一刻，让这条线延伸到荧幕之外，让观众自己去思考，便是这部电影最独特的方式。这种沉默式的结尾方式其实是一种极其成熟的表达，他没有给观众情绪的出口，而是让每个人在一段长时间的静默里面对自己的思考。这是一场极其不对称的搏动，而电影的价值就是让这种不对称第一次在人们心中变得清晰可见。整部电影的尾声停留在那条冷风里的街道上，停留在病友们举起的手上，那不是庆祝，也不是胜利，而是一种安静的确认。他告诉你我，大家都很软弱，但我们也都很努力，我们都很普通，但我们也都在撑着别人，撑着自己，撑着那些只能靠人托住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值得讲，甚至值得反复讲，值得放在今日这样的时代里继续讲，因为它提醒着我们，在巨大的结构面前， 人依然有能力留下自己的痕迹，在漫长的历史里，微弱的光依然能够照亮别人。在沉重的现实里，我们仍然可以用一己之力拖住另一段生命的一小段距离。这不是传奇，而是文明内部最真实的脉动。那么今天对于《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解读也到此为止了。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读书观影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刚才分享的文字与影像能给你我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治愈。西雅图的夜或许漫长，但好书好片总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想推荐的书籍、电影，或者有自己的独特感悟，欢迎通过电台官方渠道告诉我们，让我们继续在下一期的书影中相遇。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伟央，祝您晚安，好梦。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